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学英文单词。Welcome to this program. 我相信啊，很多同学在学英文的道路上都或多或少地尝试过通过看原版电影的方式去背单词、学口语。也有很多同学呢，确实通过看电影啊、看美剧啊等等途径，提高了自己的英语词汇和口语表达能力。但是啊，绝大部分同学还只是沉浸在了汉语字幕的剧情里，看得很爽，最后一学英语就死，俗称爽死的是吧？甚至啊，好多同学可能看了好多英语电影，恐怕连电影的英文名字都不会说。其实起名字是个大学问，尤其是在很多经典的电影里，大家如果把名字给弄明白了，也就会学到很多很棒的词汇。那么今天呢，杨老师就带大家一起通过一些经典英文电影的名字来学习一下英语的单词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英文当中大片这个单词怎么说。那么我们提到好莱坞的电影大片啊，大片这个词用英文叫做 blockbuster。 block B-L-O-C-K 是名词街区的意思， bust B-U-S-T 它是动词炸开，那么 blockbuster 就是加上 E-R 表示事物的后缀。这个单词啊，原来是指在二战的时候美国军队轰炸德国使用的一种威力巨大的炸弹，因为一枚炸弹啊就可以摧毁一整个街区。不过啊， block 这个词在美国俚语当中又碰巧有 head 也就是头的意思，所以啊，后来这个词索性就被美国新闻出版业用来指代那些震撼观众头脑的电影作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电影大片 blockbuster。
For a time we lived in harmony, but like all great power, some wanted it for good, others for evil.And so began the war.
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电影大片，叫做《变形金刚》（Transformers）。我记得我在第一期节目里跟大家说过，英文单词当中前缀 trans (T-R-A-N-S) 表示穿过。大家记住，英文当中前缀基本上都表示一个方向。那么 Transformers 这个单词里面 form (F-O-R-M)。表示形式 ，ER 表示人或物，也就是说，变形金刚的意思就是可以从一种形式穿到另外一种形式的物体，大家懂了吗？那么英文当中啊，以 trans 做前缀表示穿过的单词非常多，我不妨再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 transport (T-R-A-N-S-P-O-R-T) 也就是交通运输的意思，它的名词叫做Transportation。 那么英文当中 port 做词根 P-O-R-T 它本身是携带的含义，所以 transport 也就是说携带东西穿过，那不就是交通的含义吗？那么因为 port 可以表示携带，所以英文当中啊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portable， 也就是 port 加 able A-B-L-E， 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有携带能力的，便携的意思。比如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男生喜欢玩的一款游戏机叫做 PSP， 它的全称啊就叫做 PlayStation Portable， 也就是便携式游戏基地。那么我不妨再给大家举一个 trans 的例子，英文当中翻译叫做 translate T-R-A-N-S-L-A-T-E， 也就是穿越文字的概念，所以它是翻译。再比如说 transparent 叫做透明的、显然的，不过这里的 parent 可不是父母啊， ent 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后缀，而中间的 par 它本身做词根是出现的意思。大家知道外表出现英文怎么说吗？高中我们学过，叫做 appearance A-P-P-E-A-R-A-N-C-E。 那么 appearance 这个词中间的 P-E-A-R 其实就是 transparent 中间 P-A-R 的变形形式，这两个词词根都表示出现。
I'm back。
那么讲完了变形金刚，我们再来聊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叫做《终结者》（Terminator）。 Terminator 这个词里面，首先前四个字母就是它的词根，叫做 T-E-R-M， 读作 term。 term 这个词在英文词根当中意思是界限、终点，所以它本身啊，在学术上就是一个单词，叫做术语，在学校也是一个单词，叫做学期。因为无论是术语还是学期，都是有严格的分界线来界定的。术语界定了严格的学术研究范围，而学期呢，则界定了严格的学习周期范围。大家懂了吗？那么同时啊，大家如果坐飞机的话，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 T1 T2 航站楼，这里的 T 就是Terminal, T-E-R-M-I-N-A-L, 也就是汽车的终点站或者飞机的航站楼。当然 ,Terminal 这个词在电脑系统语言当中是服务器终端的意思，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一下了解。
You're different. You don't fit into a category. They can't control you. They call it divergent.
好，接下来我们聊一部近几年播的比较火的电影，叫做《分歧者》 Divergent。 那么英文里啊，有个单词叫做 Diverse， D-I-V-E-R-S-E， 它是形容词，多种多样的意思。那么看过《分歧者》这部电影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按照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把人分成若干类，对吧？英文当中 D-I 做前缀通常表示分开，大家不妨想想看，跟 BI 表示二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因为无论是分开还是二都表示分离。那么 diverse 这个词后面的 verse V-E-R-S-E 它做词根表示转动的含义，所以 diverse 这个词其实就是说转到不同的方向上，所以它的意思就是多种多样的。那么 verse 做词根表示转，杨老师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 reverse 就表示倒回来，我们前面讲过 re 表示回来，对吧？那么 reverse 也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那个 R 档，倒车档的全称。我不妨再给大家剧透一个词汇，那就是我们在接下来有一期节目叫做来自星星的单词当中，杨老师还会详细跟大家阐述，那就是英文当中宇宙这个单词叫做 universe， U-N-I-V-E-R-S-E。 我记得我们上期节目刚刚讲过英文词根 uni， U-N-I 表示一，而这里的 verse 表示转，所以啊，其实宇宙这个词我们就可以理解成周而复始，万众合一的概念。那你说杨老师为什么讲单词还不把类似的单词全都放到一起讲，要分到不同的节目里去讲呢？对呀，因为这样做除了跟我们每一期的主题贴近之外，更重要的是杨老师会在不同的节目当中不断地针对核心知识跟大家进行概念的重复，从而更加加深大家的印象，提高大家以后背更多单词举一反三的能力。大家明白了吗？那么说到了 verse 表示旋转，这个词根还有一个变形形式叫做 vorce， V-O-R-C-E。 大家仔细听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两个词根 verse 和 vorce 无论是从长相还是从读音上都非常接近，不是吗？所以英文当中 divorce， D-I-V-O-R-C-E 就表示分开，转到不同的方向，也就是名词离婚的意思。那么英文当中 DI 做前缀表示分开还有很多词，比如说 divide， D-I-V-I-D-E， 动词分开。 dilemma， D-I-L-E-M-M-A， 名词进退两难的困境。那么这里啊，我就暂时先不跟大家分享太多了。好了，讲完了三部科幻大片，杨老师啊，不妨再给大家分享一部2012年在美国上映的很荒诞的政治讽刺喜剧电影，片名叫做《独裁者》 The Dictator。 其实啊，独裁者 Dictator D-I-C-T-A-T-O-R 这个词大家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小时候学英文的时候学过一个词叫做字典 Dictionary， 对吧？英文当中D-I-C-T 做词根基本都跟说话有关系，比如说 predict P-R-E-D-I-C-T， pre 做前缀表示提 提前 DICT 说话，所以这个单词的字面含义就告诉我们，它的意思是提前说话，也就是动词预测预言的含义。再比如说 contradict， C-O-N-T-R-A-D-I-C-T， contra 在英文当中表示相反的，我们写英文的议论文都会说On the contrary， 也就是反过来说。那么因为 dict 表示说话，所以 contradict 我们通过字面理解意思就可以猜出来是说话相反，也就是矛盾的含义。再比如说 dictation， D-I-C-T-A-T-I-O-N， 它表示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把他说的话写下来，所以 dictation 就是听写的意思。那么我们回到这部电影的名字里，The Dictator 当中的 Dictator 独裁者以 OR 结尾，我们知道很多英文单词 OR 结尾和 ER 一样都可以表示人或者物，对不对？所以独裁者 Dictator 这个单词啊，字面意思就是说那个说话的人，也就是说只有这一个人能说话，其他人都闭嘴，所以他就是独裁者的意思。大家明白了吗？好了，那么讲完几个切实存在的英文单词做成的电影名字，杨老师不妨再给大家讲几个利用谐音或者典故自己生生造出新词汇的电影名字。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啊，看过一部美国的纪录片，叫做 Religulous， R-E-L-I-G-U-L-O-U-S。 我们都知道宗教在英文当中叫做 religion， R-E-L-I-G-I-O-N， 对吧？但是 religulous 这个词在英文当中是不存在的哦，它是生生造出来的一个词。根据哪个词的谐音造的呢？根据 ridiculous， R-E-D-I-C-U-L-O-U-S， 也就是形容词荒唐的、荒诞的。所以这部电影的汉语翻译啊，就叫做宗教的荒谬，主要讲的是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比尔马赫啊，不信宗教，然后就通过呀，在各种宗教组织里广泛流传的神迹当中找出种种瑕疵，然后针对这些宗教组织一一开启猛烈的攻势，这样一个故事。那我们不妨再来看一部电影，叫做 Freakonomics， 它的汉语名字叫做魔鬼经济学。有的同学如果读书量比较大，对这部电影的名字应该不陌生，因为这部电影就是根据同名畅销书拍成的，主要呢是教我们如何以经济学的方式来探索日常事物背后的世界，讲了很多我们认为正确但是实际上结论却让我们大跌眼界的观念。那么因为书和电影的内容啊都非常的奇葩，所以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取自两个英文单词，一个叫做 freak， F-R-E-A-K， 形容词怪异的、奇葩的，另外一个取了一半的词汇叫做 economics， E-C-O-N-O-M-I-C-S， 就是经济学，所以它的电影名字是个合成的新词，叫做 Freakonomics， 大家懂了吧？ I never trusted you。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部电影，叫做 Catch 44， 第44条军规。其实啊，英文里有一部小说非常有名，我记得我好多年前看完之后爱不释手，叫做第22条军规， Catch 22， 讲的是二战的时候啊，美国一个空军中队的故事。这个中队里啊，有一个飞行员为了保住性命就躺在医院里面装病，但是呢，部队里第22条军规里面规定，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而且呢，疯子必须本人提出申请。同时又规定，凡能意识到飞行有危险而提出免飞申请的，就属于头脑清醒者，所以啊，你就应该继续执行飞行任务。也就是说，这条军规啊，实际上是个骗局，是根本不可能让你退役的。所以现在英文当中就用 catch 22 来表示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这部电影名字第44条军规 Catch 44 其实就是模仿了 Catch 22，所以呢，我们即使不去看这部电影，也就大概能够猜到情节也应该是非常荒诞了。所以起电影名字是一个大学问，同学们啊，平常在看电影的时候，第一件事应该做的就是首先看一看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是怎么讲的。 OK，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做到这里。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